那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你们已经死了，从亚当犯罪被赶出伊甸园，那个生命就是一个死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他虽然躯壳是活着，人是活着，但是他已经跟神隔绝了来往，像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人。他可以发展出地上的一些这个畜牧业啦，他的聪明才华可以发展一些事业，但是基本上他是跟神隔绝的人，所以是死了。那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以后，神就为我们预备救恩，他的儿子来就是要来救我们，从这个死亡可怜贫穷的光景里面把我们救回来，再救回到他的面前，再来与他相交，再来享受他的生命。因为当亚当犯罪，他说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没有生命，他只吃了分别善恶树，那是个没有生命的。神要我们再来得回这个生命，他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他要来让我们再来享受他的生命。这样那我们接受耶稣的人呢，我们那个肉体的生命，我们的救人的生命就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跟耶稣同埋在坟墓里，耶稣从坟墓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跟他一同的复活。那耶稣升到天上，因为我们是在耶稣里，在基督里被买赎来，所以我们也与他一同升到天上，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掌权作王。怎么样掌权作王？在生命中作王，不再是一个可怜软弱贫穷的生命，而是一个在生命中作王的。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这么奇妙的救恩。那他这里讲到说你们已经死了，然后呢有另外一个生命，他说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天国的生命，天国的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呢是跟基督一同在藏在神里面的生命。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真实的生命，这是一个真实的领域。好，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生命已经死了，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已经死了，可是呢我们却常常在体贴它，想把它这个改良的稍微好一点，美容的好一点。可是神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已经死了。好，那什么时候我们这里彻底的认同我们是死了，我们这里才复活。好，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直长一直长。可是今天基督徒信主以后呢，我们还在这个旧皮带的里面，常常在想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旧生命呢把它美容的好一点，或者再多活几年一点，我们把它装饰的漂亮一点，所以呢去割双眼皮啦，然后呢隆鼻呀，这个拉长下巴啦，就是我们愿意去这个美容。你看这个其实花了好多的钱，也很多的皮肉痛，那而且呢有很多的后遗症，就看起来就是很怪就对了。那为什么？因为以前隆过鼻子的那种不知道是打什么东西进去，就到你年纪渐大了以后那个就会很奇怪就对了。可是人，你有没有发现人花了好多的时间金钱皮肉痛，只为了要让我们的这个其实已经死的生命稍微漂亮一点，或者维持漂亮个几年，就这样。但是神他要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已经死了，这已经死了，你现在应该把你的注意力都发展在这个生命， 就是你今天有一个生命是什么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一个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呢要一直的成长。好，他说我们是活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好，那个法利赛人呢，他们不明白。好，在旧约神界的众先知一直预言说会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救世主，所以法利赛人一直期盼着弥赛亚来呢，就推翻那个罗马政府，然后给我们建立一个我们犹太的一个新的政权，这样好，我们不要再被人家所控制的。好，他一直盼望着弥赛亚来，是一个建立地上的一个国度，也就是这就是旧皮带。好，就是他是在盼望弥赛亚来没错，但是他是用他的旧皮带希望弥赛亚要来做他们整个地上的思想所想要的这些事情，这叫旧皮带。好，但是呢，神的儿子来，他所要给我们是远远高过大过这个法利赛人所期盼的。好，他们以为说哦，推翻了罗马帝国，至少哦，我们就是一个比较自由自主的国家。好，但是神知道你这个不会给你带来真实的满足跟喜乐的，神带的是一个天上新的生命要带进来。好，我就想到像我们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下很多年，那后来呢哦，说国民政府来了，很高兴啊，很高兴，就没想到后来呢发现新的政府呢比以前的政府更严厉。那时候就杀掉了一些台湾人的那个高级知识分子，会捣蛋的就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就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杀掉。那时候那个228事件，那我不是只说国民政府不好台湾人好，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以为说好像现在管制我的这个政权推翻了我就自由我就快乐，不见得。好，那时候呢很多台湾人都在一个恐惧当中。好，地上的这个风风雨雨都不可能带给我们真实的快乐，罪人就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拯救。好，那只要有罪人在就有纷争，就不会有真实的平安跟喜乐。那这位神的儿子呢，他来了，他是把属天的丰富、属天的自由、属天的爱带到地上来。好，那法利赛人不懂，他们以为就是这样子建立一个地上的政府而已。不是的，这位弥赛亚来，他不是要革除掉一个地上的政权，他是要革除掉我们里面的政权，就是我们这个罪人的这个老我在那的掌王权，他是要革除掉这个政权，他要把一个属天的自由喜乐的生命，那个充满了爱的生命，充满了平安喜乐的生命带给我们。这就是神今天要我们认识，我们已经死了，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新的皮带，是跟神呢，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一个新的。好，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直去认同神的话，知道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好，那然后呢，我死了，然后我要做什么？我就是要一直来藏在神里面，跟基督一直藏在神里面，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领域。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入灵里的生活，要脱离那个属地的思想、属地的价值观、属地的眼光、属地的看法。我们如果真的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就会求上面的事。上面是有什么？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上面没有股票，上面就是有基督。他说我如果知道我今天在基督里面， 我已经是一个新的身份了，我不再是那个乞丐的身份。因为亚当的后代都是像乞丐一样，里面是一个争竞嫉妒的，是一个抢夺的，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争一份爱，争一份肯定，争一份的钱财，争一口饭，争一口气，对不对？好，我们这个老亚当的生命就是乞丐，所以常常跟别人比较，争夺这个。可是神今天他给我们的生命呢，就是一个王子公主的生命，是很富有的，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不需要争不需要抢的。那我们需要认识，我们很多基督徒是已经神儿子的生命进到我里面，我已经是可以在生命中掌权作王，可是我不认识这个生命，不认识基督是我的生命的真实性，我却一直活在一直在保养顾惜我这个老亚当的生命，一直把它保护得好好，生怕别人伤害我一点，一直要把它娇养顾惜，使它能够更有面子一点，那这就是我们贫穷可怜的光景。那我们这方面认定多少，知道我已经死了多少，我衰微了多少，这个神基督是我的生命就长大多少在我里面。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老亚当的生命会一直去压制神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他会压制他。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肉体是与圣灵为仇的，我们的肉体是与神为仇的，我们体贴肉体就与神为仇。为什么？因为神儿子的生命一直被我们压制着，那所以为什么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必失丧生命，你越爱惜他，哇，你这个老亚当的生命还一直这么大，你就会失丧了这个生命。他说在这个世上厌恶自己恨恶自己生命的，你就得着这个生命。恨恶这个生命就是我不去体贴他嘛，我不去满足他的要求他的需要，例如我们来晨祷，那这个就是一个，哎呀，我的老亚当生命很想继续睡继续睡，好，不满足他的需要，我来，我要来吃灵粮。好，禁食祷告也是这样，那么发现禁食祷告呢就是在吃玛纳，就是这方面的生命一直在吃，然后这个生命就会衰微下来，因为禁食嘛，你不给他吃了，好，可是你不给他吃的时候，这时候禁食在那祷告的时候，你就一直在吃这个天上的玛纳。好，我讲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位弟兄有一次为他祷告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异象，看见一个异象，就是说他呢他就是在电脑前面，然后就这样按一个键就噔一个球就中了这样子，然后又按一个键噔又中了又满分，他就一直在做。另外旁边有一个呢也是他，有两个他，那旁边这一个他呢又瘦又饿在旁边，然后呢他想要吃一口面包呢，这一边的他呢就噔就把他抢过来吃，噔抢过来吃，然后又一直按键钮噔哦，又满分，很高兴的，这样投球又中了。那这个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个是救人的生命，他救人的生命很有才华，很精通电脑，所以一直花时间都在电脑上，很快乐。可是他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在他里面呢，是被压制的，都没给他吃啦，没有吃玛纳啦，没有吃灵粮啊。所以瘦得干巴巴的，稍微要吃一点东西呢就噔就把它抢来自己吃，呵呵，这样子。这就是讲到我们的老我在那掌权的时候，我们这个新我，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就是这么瘦弱这么可怜。那感谢主，这个弟兄呢知道了这个 意象哈，一解释给他听以后，他自己真的觉得很准，他确实就是这样。为什么不灵修、不成根、不读经啊、不祷告？那就是只是来礼拜天聚会吧，哈。那所以当然就是生这个受落。那后来他真的悔改。好，悔改以后他真的也开始好好的灵修成根哈，那开始好好的这样追求主哈，就不一样了。好，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这个旧皮带一定得脱落的，已经死了。好，你需要有一个新的皮带来盛装神新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呢，这个领域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领域，是属天的境界。神要我们活在这样的境界里面，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好，那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光景呢，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光景。好，你看像使徒行传，好，使徒行传那个腓力啊，你看腓力他去跟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传完了呢，圣灵就把他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今天当你真的活在圣灵的里面，活在圣灵的里面，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活在圣灵的里面，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领域，这个属天的境界是很真实的，是真实的。但是是我们属地的小脑袋瓜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们属地的小脑袋瓜觉得我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才叫做是真实的。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看彼得他被关在监牢里，明天就要死了，那你等于就是不可能再有什么希望了嘛。可是彼得你会发现他那么安息，好，他睡得那么好，他一点没有难过紧张焦虑，没有。我知道他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还有当教会在为他祷告的时候，那个灵界里就产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天使来，好，一来了，哎，他的锁链就可以掉，有实质的锁链就可以从他身上脱落，有实质的监牢的门就可以打开，一关一关的打开，然后他就可以走到马可的家里。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接受了主，我们活在圣灵的领域里面，这些都有可能发生，你知道吗？你说哎呀，那个是2000年前的事啊，使徒行传的事啊，哈，我们现在是现代人，现代人没有这种事的。有的，那个乔治穆勒，穆勒有一次要去一个地方讲道，在船上，那个雾啊是浓到不得了的浓，然后他就跟那个船长讲说，船长，我礼拜六一定要到达那个城市。船长说，你这人真的很奇怪，你搞不懂啊，像雾这么大，怎么样也不可能的，不可能到的。好，那穆勒就说，我不管什么悟不悟的，我要去就是一定要去，因为我几十年来神从来没有让我悟过事，好像要去一答应要去一个地方讲道，后来却没去，神是信实的，他一直都让我成为一个信实的人，所以我一定要去的。他就自己就跪下来祷告，他就跪下来祷告，他只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阿巴父啊，你知道我礼拜六得到达那地方去，我得去讲道，他就只是这样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然后他就奉主耶稣的名起来，然后那个船长就看他那么虔诚，也想也跪下来祷告，他说你不用祷告了，你不用祷告，第一你不信，你祷告神也不垂听，第二神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你不用再祷告了。好，结果呢，他们就从船舱一上到甲板上，就看见雾就开始开了，雾就开始一直散掉，一直散掉，他真的准时礼拜六到达那个城市。那神就是可以这样子做，当我们在圣灵里面， 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你有这个身份，你有这个地位，你不再是一个乞丐可怜的，你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而当你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什么神迹奇事都有可能发生的。你说哎呀，那是穆勒啊，穆勒也是好久以前的人的、啊、好，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尖端的时代啊，哟，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一样有发生这样的事。那个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在 freeway 上开车，他开车呢，他要去一个地方讲道，参加一个聚会，结果呢塞车，他就看还得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所以他会迟到一两个小时，那结果他就是这样跟神祷告，几秒钟内神就把他的车子提起来，他跟车子几秒钟内就到达那个地方，就到达了他要聚会的地方了。好，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真实的领域，是一个真实的境界。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不要再是一个旧皮带的思想，所有想的都是我看得见摸得着的我才相信。不，他说你如果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的生命是已经在神里面的生命，基督是你的生命，基督是你的生命，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了，对吗？就在乎你相不相信，你相信而且祷告，你就会去经历。像我几年前我有一天就看书，忽然间发现模糊啊，怎么扎都还是模糊哦，就想了我的年龄，我说啊，我开始老花眼了，那也差不多，这种年龄是差不多老花眼的年龄，我就说，我斥责这个老花眼出去，你离开我，我不接受你，我就一直斥责这个老花眼离开，然后呢，后来这样斥责了一段时间，我眼睛又可以看得见，隔天又来了，又这样斥责，隔天又来了，我又这样斥责，不是斥责一次哦。斥责好几次，就是我坚决的不接受你，我不接受你。好，结果我这样子一段时间以后，我知道我不会再有老花眼了，所以我到现在快49岁了，好，我没有戴老花眼镜。那我那一次的征战哦，给我一个很深刻的经历，就是什么？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就是当我眼睛开始模糊的时候，我的思想就开始想，哦，这个就是老花眼，哎呀，我现在开始老花眼。思想常常就先认同这个事，然后那个病，那个毛病就会黏在我的身上。我发现仇敌就这样，他随时就一直撒，一直撒，好，看哪里有破口，好，哪里有一个软弱的思想。哎呀，我爸爸有这个病，所以我也会有这个病。哎呀，我们家有几个都是死于这种病，他就一生都活在害怕里面，真的这个病就会来，凡你所怕的就必临到你。那我那一次真正我的感受是这样，很多的疾病是仇敌攻击进来的时候，我的思想去接受去认同，我觉得对，我一定是前几天跟那个人在一起被他传染了，然后我就接受了这个疾病进来，好，认同了就接受进来。可是呢，如果我那么警醒的时候，那时候一直赶快斥责，一直赶快斥责，拒绝他，拒绝他、哦、他还会继续来、哦、隔一天还会再来，还继续的这样、哦、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那个就退落。可是有时就是不会警醒，有时不理他，模糊就模糊，发烧就发烧，痛就痛，没去理他，诶，那个东西真的就粘上来了。所以这样子呗，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就是神医，这就是神医最伟大的真理，就在这个地方。 神医，有些人一听到神医就说啊、哦，所以是不是不可以看医生呢、啊？啊，不可以吃药都可以，你要看医生看多少次吃药都可以，你是自由的。但是神医最重要的还不只是说他医治我们的疾病，对，那个是消极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是一个更积极的呢，就是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是我的生命，来藏在他的里面。乔纳有一次就讲到说，他有一个好朋友，他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就后来见到他的时候，发现他怎么变年轻了、哦、然后身体变得那么好，而他这个好朋友以前是病恹恹的，身体很不好的、哦、病恹恹的，然后老态龙钟啊，这样子。好，后来他就问他说，哎，你是怎么啦，怎么变得又年轻，身体又变得这么好啊，他以前身体很软弱啊。那这个朋友就说，因为我每一天花很长的时间跟神关锁在一起。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来跟他关在一起，来亲近他，来吸取他的生命，他就一直的改变，基督就成为他的生命。所以这个不是等到我们生病了才去找耶稣啦，好，而是平常基督就必须是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为什么有时候去外地带特会，有些人他们就说啊，我就叫我们的弟兄姊妹说，叫他这个不要看医生啊，什么叫他听录音带不要看医生，我说你不要随便劝人这样子。我也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神医是你自己要这样来依靠神，你可以自己依靠神，但你不要去要求别人。为什么？一个人他不可能，他得癌症忽然间说你就寄个真正得胜之方第五第六卷给他听，然后就叫他说不要看医生。他有这么严重的病在身上，他信心不是一下就长成这么大的信心啊，他需要平常就来认同他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他平常就已经常常知道我已经死了，他没有，他平常老我活得很好的，都是体贴老我的、哦、老我想睡就睡，想躺就躺，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哦、想忧虑就忧虑、哦、他平常就没有习惯去倚靠神，神的救恩，你忽然间得癌症你叫他去倚靠神，不可能的。好，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劝人家说啊，你不要看医生啊，你就祷告就好，不要随便劝，因为信心是没有办法借给别人的，他需要自己去常常去依靠神。所以我们平常就需要一直脱落这个旧皮带，有一个新的皮带，就是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所说的一切话常常更新我的思想跟观念，你才有办法改变。我们有一位姊妹，她的姐姐从外州来看她，好，然后在她家待了几天，那有一天要走了哈，那她那一天因为已经很累了哈，所以她就想去床上稍微眯一下这样，结果没想到她眯了半个小时，一睡醒的时候发现姐姐不在了，先生也不在，很明显就是先生送了姐姐去机场。那他第一个观念就觉得说，怎么不叫我？好，那姐姐不叫我，先生居然也不叫我。好，第一个只想要这样，可是忽然间他就马上更新他的观念，就说哦，他们一定就是很爱我，好，不忍心吵醒我，哎，我多睡一会儿。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样，你没有去体贴你那个天然的思想。我们天然的思想常常就是怪别人嘛，马上就觉得怎么不叫我？好，这样好。那可是他马上就更新他的思想，是跟基督藏在神里面的思想，就觉得哎呀，人家就是这么体贴我，这么爱我，不忍心吵醒。好，所以他就过去了，就不会怎么样。他说，如果是以前，他就会懊恼好久，好气哦，为什么讲不叫我？就会气好久。好，然后呢，后来他就打电话给他先生，好啊。结果他先生说，姐姐刚进了机场了， 好，那他就说啊，那我都来不及跟他 say goodbye， 好，跟他说再见。好，他先生就说这个不重要啊。好，那他说如果是我以前，我就会说对你不重要啊，对我很重要。好，那他现在他就没有啊，先生说不重要，他就马上想说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并不重要。我们如果知道我已经死了，这些地上的事都不是太重要的。可是我们如果很在乎我地上的肢体，一直不知道我已经死了，我还一直要把它活得更光彩一点，哈，这个面子要更好一点，哈，那你就很痛苦了。我需要常常认定我已经死了，所以很多事就觉得这不重要，这没什么了不起，这个叫智慧。在雅各书第三章那里讲到13节到18节，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谢谢。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先是清洁。那个清洁就是指没有老自己，还不是说我手洗了叫清洁，好，清洁是指里面的。我们的那个老亚当的生命最污秽我们这个人，为什么？因为老亚当的生命就是那个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所发出来的就是加拉太书那里所说的嫉妒、纷争啊、嚷闹啊、荒宴、醉酒啊，都是这一些，好，结党啊，好，就是我们这个老亚当的生命、老我的生命，使我们这个人不清洁。你有没有发现，所有我们从己所发出来的思想跟意念都是不清洁的，因为都是自私的，都是骄傲的，好，都是尊敬跟嫉妒。所以当我们活在一个这个老亚当一直不肯让他死掉的光景里面，我们常常就没有智慧。可是当我们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活在神里面的时候，好，他说我们就开始有智慧。这个智慧呢，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好，这就是上头来的智慧。有时候讲到这个教养孩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教好多的原则跟方法，但是最重要根本解决方法是父母很需要从神有上头来的智慧，上头来的智慧。否则你只是跟你讲这点就是这点，讲那点就那点，但其他点呢，你又老是一直在伤害孩子。为什么？因为其他点还是老我常常在发作，老我所发出来的话语、讲出来的话语，常常都给孩子带来伤害，给孩子产生增进嫉妒。那我认识一个姊妹，那她自己本来是老我很强很大的，所以她的孩子现在已经是青年人了，但在孩子整个成长过程中呢，她伤害这个孩子伤害得非常厉害。虽然她非常疼这个孩子，但是因为老我的性格就给她伤害很大。那后来她在我们当中信主，也被圣灵充满，好，那他听录音带很认真的在听，无论听顺服、听谦卑，他都听很多遍，他很认真的在听，好，那他就觉得很感谢主，他这样一直操练学习顺服谦卑，好，诶，我就发现他现在真的很有智慧。好，那他在学习过程里面呢，他有时候一句话又要这样冒出来的时候，他说圣灵就忽然间会使他的脑筋空白 管制他，然后他就停住了，好，这样。那后来呢，他就渐渐也有花时间亲近神啊，这样哈，常常悔改哈。哎，他现在真的很有智慧，好啊！我看见他对他的孩子、对他的先生讲话，我都好稀奇啊，我都稀奇他的智慧。好，也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越谦卑下来，越不骄养这个老我，老我下了宝座，你就有智慧了。谦卑你就有智慧，为什么？当谦卑就是我下了宝座，然后让基督坐在我的宝座上，就有智慧。那智慧呢，就是知道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一个没有智慧的，常常小事常常就变得很大的事，很大的事在那一直过不去。好，然后很大很重要的事他却没办法去注意了。好，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就要求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好，那思念上面的事就是什么？思念耶稣，耶稣的美丽，主耶稣向着我的热情，向着我的心意。好，他整个来道成了肉身，来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只为了要我回复他创造我的王子的尊贵，公主的尊贵。好，我如果常常思念神，在神眼中我是全然美丽，全然可爱，好，我们整个走路的样子都不一样了，你地上的事就不会很计较了。那如果我们常常思念哦，无穷生命的大能，神儿子无穷生命的大能，而这无穷生命大能正运行在我的身上，好，那个运行在耶稣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如今正运行在我的身上，你如果常常这样思想，你都会身体一直健康起来，那身体就会一直健康起来。我认识几位，他们身体很弱的，哈，弱到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哈，那这里痛，那里毛病。我发现神跟他讲的话都是讲，你不需要活得这么悲哀，你不需要这样悲悲惨惨的过日子，你会这样子是因为你的罪，而你的罪我在十字架上我已经担当了，你的罪已经担当你的罪，所以你不需要过这样的日子。那我们为什么会，神已经担当我们的罪了，为什么我们还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还一直在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已经死了，可是我们不肯死，我们一直觉得你冒犯到了我，你不够尊重我，你这点我很看不过去，所以就是这个本来就该死的哈，我们一直很注重他的眼光啊，他的感觉啊，他的看法，就是一直在注重这些，好，以至于我们整个就被仇敌攻得非常的软弱。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一直不去思念这个地上的事，好，更多去思念天上的事，好，你就发现基督真的是我的生命。你知道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到说，第四章第六节，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谢谢。他说神荣耀的光显在哪里？耶稣基督的面上。而耶稣基督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敞着脸常常看见他的荣光，他的光就反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而这个光是什么样的光呢？我们再看一下哈，在启示录21章23节24节，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好，谢谢。啊，还有25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好，你看那个光是什么样的光呢？神荣耀的光是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啊？那个城啊，整个天城都不用日月光照，就是神荣耀的光是这么大。而且呢，他说那里原没有黑夜，那个荣耀是大到一个地步，整个的天城是完全没有一样是黑色的，没有黑夜，这么荣耀的光。这个光是充满了生命的光，这个光是生命的光，它现在在哪里？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活在何等荣耀的光景里面，这个生命的光照在我们里面，可以一直的变化我们，使我们软弱变为刚强，使我们卑贱的身体可以变为尊贵。好，它是可以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改变成神荣耀的形象。这就是神耶稣基督他来，这位神的儿子来说带给我们。好，所以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也就是现在必须那个荣耀先在我们的里面，否则我们怎么有可能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在启示录讲到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君王世上的君王臣宰哦，都会躲起来，然后说宁可山啊山啊你就倒在我们身上吧，我要躲避羔羊的荣光啊，我要躲避他的光。你知道我们这个属肉体的躯壳是受不了那种荣光的，所以你看他的光一照，那个保罗一看见就瞎了眼，眼睛就看不见了，那个光有多大，他只稍微看一下他眼就看不见了，瞎眼。这么大的荣光今天要照在我们的里面，要改变我们，变化我们，就是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灵界的里面，一个属灵的境界，属灵的领域里面。何等奇妙的领域。好，那我们要更多来活在这样的境界里面。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12章，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到第10节。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好，谢谢。保罗呢，他说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就骄傲起来，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好，那他说呢，虽然这个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好，那保罗跟神求很多事神都垂听，但这一根刺呢神没有垂听。好，他3次求神，但是神只回答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皮带，我们就开始会有新的观念、新的眼光、新的思想。那保罗他就是一个有新皮带的人，他知道他已经死了，所以他地上呢这个不重要。他知道神跟他讲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然后他马上就什么反应，他就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有没有人喜欢做一个软弱的人？没有，我们都很喜欢做刚强的人。我有一个笑话讲给大家听一下。那个有一个姊妹讲给我听的一个笑话，她说有一群动物聚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就在开会，开会要选出一个最伟大的动物，他们就是最伟大的动物应该会跑，所以呢像老鹰它就不会在地上跑，所以它不能当最伟大的动物。他说还有最伟大的动物应该也会飞，除了会跑也会飞。好，那结果他们就说狮子老虎都不会飞，所以他们也不能当最伟大的动物。结果你知道最伟大的动物后来选出来谁是成为最伟大的动物你知道吗？鸭子。因为鸭子它在地上也会跑，虽然跑得不太快，它也会飞，虽然它飞得并不高。就是很平凡的一只鸭子它成为最伟大的动物。那个姊妹哈，她讲这个笑话给我听了，那我就说，我就发现我很像鸭子我就是这样哈，什么都不太会，什么都不太会，那可是感谢主，就给我很能干的同工，我这个不太会，可是主就给这方面很能干的同工，那方面不太会，私情会谈一点，那主就给好多很会事情的，那这个电脑更是文盲啊，那主就给很多很会电脑的这个弟兄姊妹们，那这个煮菜也只会煮一点，主又给很会煮菜的同工，我就觉得我真的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当那个姊妹跟我讲这个笑话的时候，我听了我就越觉得越充满了感恩。你看，结果是一只平平凡凡的鸭子，神也是这样，使用一只平平凡凡的鸭子，就是不太会，但是我夸自己的软弱来倚靠神，神的能力就复辟我。什么叫夸自己的软弱？夸自己的软弱就是跟神承认我不会，然后主你会，你要帮助我，这个叫夸自己的软弱。你如果没有夸，你只是说我都好笨，我都什么都不会，然后你就只活在自卑感里面，你没有夸。夸软弱的意思就是夸那耶稣就是我的刚强，耶稣就是我的力量，那主耶稣真的就来成为我的能力。而且你会发现当你越软弱的时候，你就发现基督就彰显他越大的能力。所以保罗呢，他后来他就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呢，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真的是这样子，你看他被关到监牢里去，在腓立比被关到监牢里被打个半死，他在那怎么样？唱诗赞美神，半夜在那唱诗赞美神。他以这些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思念地上的神啊，我这样为你顺服你来到这里，结果怎么被关起来，我想要用罗马公民的身份，你也不准我拿出罗马公民的身份来，害我被打个半死，他都没有埋怨，他就是顺服神，然后以这位坐在天上的基督为他可喜乐的，他就在那赞美赞美，然后呢那个灵界就产生很大的事，地就震动，监牢的门就开了，然后呢狱卒全家就信了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们不要活在我的旧皮带里面，而我活在新皮带里面，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思念上面的事，也就是地上的事都不重要，被打也不重要，流血也不重要，我就是以耶稣为我最可喜乐的。当这样的时候，你知道吗，就说他没有发怨言，如果他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不可能不发怨言的，他就是觉得地上都不重要，被打也不重要，然后就继续想念耶稣， 神荣耀的同在就大大降临，所以禁不住就开始歌唱起来了。哇，一歌唱起来，这个在灵界就产生很大的力量。所以当我们这样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灵界的真实的领域，是大有能力的。好，那你看保罗他被关在监牢里，他不是一直看着这个监牢啊，他乃是一直望着监牢上面的天，那位耶稣基督。他也不是一直看着这个狱卒啊会怎么样来打他苦待他希望对他好一点，他都不求这个，他乃是看见狱卒上面有一位神在掌管这一切。所以当他关在监牢里面呢，他没有说我是该杀的囚犯，我是菲斯都的囚犯，他都没有说，他说什么？我是耶稣基督的囚犯，耶稣基督的囚犯保罗，知道吗？是因着耶稣基督我愿意被关，我是为耶稣基督被关，不是罗马的皇帝，而不是菲斯都大人可以关我的。他就是深深知道我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好，那他真的整个思念的就是天上的事，所以他的那个在他身上有何等的大能。你看他可以这样子哈、哦，被蛇哈、哦、卷在他的手上，然后咚这样给他咬一口，毒蛇耶，他没有大叫什么，就这样甩一下。你知道这个人就是活在属天的光景里面。嗯，不要说被蛇咬，蛇开始出来我们就大叫了啊，对不对？啊，没有，啊，你这样捆在他手上，然后给他咬，他都没有叫什么，就这样给他甩一下。然后呢，在灵界里面就产生极大的能力了，所有的土人就哇，他是神，他是神，嗯，福音就传开了。那真的，保罗就是常常不顾惜他的生命，所以基督的大能就在他身上。我们如果真知道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们身上就会有大能。我们常常就是不可以，我怎么可以死？我要被重用，我要被疼惜，我要被爱戴，我要更多人爱我。他怎么可以比我更被重用？我们常常注意的就是这个事，心思意念想的常是这个事，所以就软弱嘛，所以就没有权柄跟能力。而当我们去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那个权柄能力真的很大，真的很大。几个月前，神告诉我说，他要在我身上动手术，啊，那然后呢，他就会要我开始传讲复兴的信息。那我就跟主说，主啊，你手术不要动太大哈，这开刀不要开太大。可是我在等候主的时候，主就开启我，他说动手术啊，就是整形啊，整形啊，才能够整出耶稣的荣形来啊。你看我们地上的人为了去整形花多少的钱啊，哀痛啊、哦、而且还会有副作用。可是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来跟你动手术、哦、他就是整形。而那个整形、哦、第一不用钱，第二他整得非常好，他的功很细、哦、他不会让你痛到不得了，一点点痛，然后渐渐，而且虽然肉身有一点痛，但灵里是极大的喜乐的。哪有一个人地上去整形会有喜乐可言？没有的。对，我们有时候为了说这个脸上的斑点少一点啊、哦、去涂一种东西啊，哇，这个脸就痛的这样啊，为了脱皮、哦、痛的、啊、那有的隔了一年，有的斑点又开始长出来了。我们就是很短暂，我们可以忍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神的儿女们，你不用怕神动手术。神说他动了手术，你才会整形，整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必须的。好，所以保罗呢，他深深的明白这一点，他就说他以这种 凝入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你有没有以这为可喜乐？凌辱耶，凌辱受不了，对不对？要反击回去。好，没有，保罗说我以这些为可喜乐的。好，那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使耶稣的形象可以更成形在他身上，这都是耶稣的整形啊。好，所以如果我们有属天的，我们有一个新皮带，你就发现我们对苦难的定义就不一样了，知道吧？我们对苦难定义就不一样，我们对于苦难我们就知道苦难是荣耀，对不对？因为这圣经上想的，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复活，苦难就是荣耀。好，那我们很多看法就不一样。光照，我们喜不喜欢被光照蒙蔽啊？会不会因此觉得说啊很丢脸？不是的，每一次的光照就是我们开始成长的机会了。为什么？因为光照出我的黑暗，光照出我的蒙蔽，那这个正是我开始可以知道要脱离这些，我就开始可以成长。还有悔改，有些人很怕悔改，哦，悔改很丢脸。可是当我们有新皮带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整个思想都会改变。悔改就是什么？悔改就是宣告神对撒旦的审判，就是撒旦在我们这个身上的那个权势，当我们在悔改的时候，就是宣告神你来审判这个权势，撒旦不可以再来占有我的这些了，我们就不怕悔改。所以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整个的思想观念看法价值观都不一样。那这一次我们的建堂，我觉得主借着这个一直在带领我们往前。像我们上一次主真的一关一关的带领我们，从政府的通过，然后接着再来这个社区居民座谈会。好，那个社区居民座谈会神真的做何等大的工作。好，居民有16个来参加，好，有好多位都是脸黑黑的来参加，就是很不高兴。好，而且来就坐在那个地方，好，我们预备了点心啊茶点他都不吃，就坐在那个地方，就是很不高兴。可是呢16个离开的时候每个都笑眯眯的，神多奇妙。我记得我们这个社区居民座谈会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就有这个来为这个祷告。那我们每次我在为这个祷告的时候，我都祷告说，主啊，你要把所有那附近的居民会反对建教堂在这里的，你都要把他带来，那带来。后来有两个姊妹同工都告诉我说，哎呦，你这样祷告我都不知道要不要阿们，我不敢阿们呢。为什么？因为真的来了这些反对的，他反对的时候，他问的问题，他反对的话，我们都不会回答啊，因为我们都不懂啊。好，但是我说，那一定要来啊，因为他反对他不来，到时候政府举办的公听会还有两次公听会，好，那到时候公听会来的时候，那不是更不好吗？所以一定要这时候来啊，好，这样，那结果真的来了。可是主作多奇妙，他们真的起来就开始反对问问题，哎，结果他问的问题他都自己回答了。那个神可以做这么奇妙的事。好，他就问这样问题，后来他就说，嗯，不过这样也好，哎，就这自己回答了。那个神可以做何等奇妙的工作。所以那个学校的那个监督呢，他就说他参加过那么多的这种这样子的居民的座谈会，他说你们是第一名，全体都笑眯眯很满意的离开，而且那么多人都是要支持我们，你们已经得着了这么多赞成你们的票了。你看神可以做多么奇妙。那这些都让我们看见我们建堂的每一步是很困难，可是每一个困难呢，神都是要我们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就可以跟保罗一样的说，我以这些逼迫啊这些极难啊为可喜乐的，对不对？ 这些急难，这些困难，都是让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大能。那现在又要来经历一个的，就是这个庞大的金钱关呢、我们一关一关的通过，现在还一关很难的，就是这个这么大一笔的数字，这么大一笔的金钱。好，那但是呢，神也给我们有话，神说他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先尽心的来爱他，先尽心尽意的来献上，神自己就会敞开天窗来给我们，甚至到容不下的地步。那因为神倾福于我们，这些日子来神实在倾倒他一切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那他要我们先来对他的爱有回应，然后神自己会来供应。那他要看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子对他爱的回应。所以呢，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标到地，然后我本来是希望说地有一半可以是盖房子的，这样弟兄姊妹买房子分摊、就还好。没想到问了主，主不要，因为盖出来成本太贵、弟兄姊妹也买不起这么贵的房子、那然后我希望说卖给别人，卖给建设商，这样我们就轻省一点，我们只要一半的钱。可是问主，还有我跟同工们问主，我们一致的答案，神都不要卖，神要得着全部。那压力好大。我有时候想到这一笔数字，天文数字，我觉得真的怎么来。那但是呢，刚开始真的是会蛮担心的，觉得压力很大，真的压力很大。可是呢，主一直的给话，主一直的给话。那我就明白神的心意，我就明白神的心意，就说神这一切的难处呢，都是为着要建造我们属灵的灵力，属灵的体质。所以借着每一次的这些难处，你看现在弟兄姊妹好会祷告，那个祷告的生命力很强，可以祷告这么长的时间，可以每一天一直祷告，有这么多人来祷告。你看我们祷告会人这么多，几乎都像主日崇拜的人数一样，这么多的人，就是神借着这些难处来祝福我们，他是要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很需要有属天的观念，认识神的美意，认同神的心意，认同神的话语，然后来传扬他的话语，然后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你就发现产生何等大的能力。那这两个月来，我一滴都不担心了这个金钱的事。为什么？好像明白神一再的给话，你那个信心就产生了，而且呢，真知道这一切是神要我们去攻的耶利哥城，神要我们去赢得的美地。而这个美地就是要先来建造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成为一个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属天的价值观。地上的残垒捆绑脱落，属天的价值观，属天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那神先来这样改变我们的体质，以至于我们可以承受那个美地。那神历世历代以来，从保罗以后，神也好多基督徒，神允许让很多基督徒被关到监牢里去。神不是要虐待他的圣徒，但是呢，神都有他的美意。像你看本人约翰被关在监牢里12年，他写出了一本是除了圣经以外第二畅销的书，圣经是第一畅销，那个天路历程是第二畅销书，就是本人约翰写的。那他说他在监牢里呢，跟他在家里一样的安适，那在监牢里跟他家里一样的舒服啦、一样的享受，一样的安适。然后他说呢，我一直坐下来写写写，因为喜乐催促我写， 就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喜乐一直催促他写，知道吧？所以监狱对他而言好像宫殿一样。这不止他、哦、John Newton 也是说这样。John Newton 他说，当我不见基督的荣华、哦、他说宫殿对我就像监牢一样，当基督向我显现，他说监牢也像宫殿一样，知道吗？好，那历世历代的许多的圣徒，神允许他们关到监牢里去，为什么？人说这样比较没有很多人来打扰你，你就可以好好的，我与你同在，你也可以好好的听见我的声音，你也可以好好的写出我要你写的，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这就是神的手。所以如果我们是思念地上的，谁会喜欢被关到监牢？可是当我知道我已经死了，我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就监牢宫殿都没什么两样，有神的同在，基督是我的家，我已经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所以活在这样境界里，神常常产生何等大的能力。而神就是要我们要这样脱离那个属地的旧皮带，知道我跟基督要一同藏在神里面，思念天上。那这个思念天上的呢，你说哎呦，我每天地上的事都好忙哦，我怎么有办法去思念天上的事呢？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常常用方言祷告。如果你可以，可以每天花个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用方言祷告，使你整个容易进入灵里面。你在做饭啊、开车，你都可以一直用方言祷告，一直用方言祷告，那是在造就自己，使你思想不是一直充满属地的思想。你用方言祷告，就更多容易进入灵里面。好，另外，凡事更多的来祷告。那我们教会有好多祷告的机会，好，一个礼拜礼拜二，一个礼拜礼拜六都有这个祷告的机会。好，你来更多的祷告，你就更多容易进入灵里面。好，还有读神的话，来宣告神的话，好，来用神的话，好，来更多的想念他，回应他，回应神，都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进入灵里面。好，那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哈，有一位传道人哈，他是一个外科医生，他可以赚很多钱，可是他后来辞掉了外科医生，出来全时间服侍主。那他在一个乡下的地方服侍，好，那他就觉得都没有什么果效哈。然后有一天呢，他去进城，那个街上哇，好多人都开着这个很棒的车子，很高级的车子。好，然后他就觉得很委屈啦，哈，他这样子开一部破破的车子，哈，然后呢，服侍也都没什么果效，哈，所以他就进到车子里呢，他就开始跟神说了：“神啊，你看我是个外科医生，我可以赚很多钱来奉献给你，结果我现在这样出来服侍你，也什么都一事无成。”然后人家开那么好车，我开个这样的车，神啊，你看我为你牺牲何等的大。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说忽然间耶稣向他显现在挡风玻璃前，然后耶稣就说：你永远不要再讲牺牲两个字，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才叫牺牲。就说你永远都不要再讲牺牲两个字。哇，他就很羞愧啊，很羞愧。好，然后就这样子齁，跟神这样在灵里面这样相交齁。等到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他车子已经开了八迈。开了八迈啊。你知道是在车子很多的地方哦，是交通拥挤的城市哦。他开了八迈，我想这八迈我是怎么开的？因为他就整个在神的里面，他进入灵里面。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圣灵大大浇灌的时代，我们都可以这样进入灵里面。你看看，你进入灵里面，连那种紧张的时刻的开车，神都可以跟你照顾得好好的，比你自己开车还开得好，不会撞到人。
而且那么轻省，不用紧张，也不用烦躁这个塞车时间。我们可以在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竭力的去进入灵里面。主，我已经与你一同藏在神里面，只有你是我所爱的，更多向我彰显你的美丽，更多让我明白你向着我的热情，更多让我明白你向着我的心意，你在我身上的旨意。主啊，你在想什么？主啊，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主，你想要做什么？主，让我明白。你更多去与他交通，去体恤他，去思念他。你就这样，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将不知会发生何等奇妙的事在你的身上。脱离这个地上尘土，地上人事物的一直的脚镣锁链把你捆绑住，脱离这些灰尘的思想，这个事那个事，很纷争很烦啊，这句话那句话，脱离这些，更多的去思想神他对我所说的话，他向着我的心意。你就发现基督真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体都可以在他里面一直的被更新变化。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30首。什么时候，如果你现在觉得你好烦哦，好像生活很枯燥乏味，什么东西又开始使你的脚跳不起来了，又有好多残垒了，就是你这个已经死了的老亚当生命又开始活过来，你要再宣告他是死的，再来知道我的家是天上的，我只是王子公主暂时来到地上，我要脱离那个乞丐的样式。好，我们一起来唱哦，主撒冷是你所建设。你们发现这首诗歌的作者呢，他整个的中心就是神自己。好，他想念神来建造这个华美的耶路撒冷在他的身上，在教会里面。好，我们起立来唱。